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希望中国在面对香港抗议时做出正确的事情。
美国官员说，朝鲜以及南中国海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参加东盟相关会议的焦点议题。
现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计划于8月15日离任。特朗普总统宣布将任命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拉特克里夫接任。
7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启程前往亚太访问，他第一站抵达泰国，将参加在曼谷举行的美国与东盟外长会议以及东亚峰会。之后，这位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将和刚刚就任的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伯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美澳国防与外交部长磋商。返回华盛顿之前，蓬佩奥将访问密克罗尼西亚，成为第一位在任内访问这个南太平洋岛国的美国国务卿。
美国官员说，朝鲜以及南中国海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参加东盟相关会议的焦点议题。此外，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并且确保美国盟友的主权不受恫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星期一接受了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专访。下面我们就来看张荣香稍早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六月底在板门店的会晤之后，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工作层级外交对话陷入了停滞。上个星期朝鲜发射导弹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告诉美国的媒体，朝鲜呢在进行外交对话之前先发射导弹做做样子潜力，以前也发生过。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告诉美国之音，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目前还是美国的优先外交政策。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你知道，我们与朝鲜的谈判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必须处理的事务中最敏感的事情。因此，无论是朝鲜、中国，还是东南亚的一连串问题，我们将继续与那些面临这些问题的盟友进行密切对话。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每天面临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当然会致力于和平解决。任何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盟友，我们都很欢迎。
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中国和越南在有争议海域的对峙加剧。越南要求中国探勘船只立刻离开越南的水域，中国却对这个地区宣称拥有主权。尽管美国对于南中国海并不宣称拥有主权，但是各国的争议应该在符合国际法的原则下和平解决。此外，也不应该影响各国船只在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权利。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国务院的发言人怎么说。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U.S. Navy operates in the Indo-Pacific on a daily basis.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每天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运作。多年来，我们一直这么做。它涉及国际水域，只要我们认为有这个必要，在国际法之下，我们有权在国际领域中航行以及飞行。
Wherever we deem necessary.
密克罗尼西亚以及其他两个南太平洋的岛国，马绍尔群岛以及帕劳，他们的公民在美国军队服役的比例相当的高。今年五月份，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之后呢，发表了共同声明，再次强调将继续致力于一个自由以及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主持人。
好的，感谢荣香发回来的连线报道。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希望中国在面对香港民众的抗议时做出正确的决定。详情请莫宇为我们做介绍。莫宇。
是，那我们知道香港局势是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的时候在接受非政府组织华盛顿经济俱乐部的专访时就被问及，如果北京派遣军队干介入香港事务，美国将如何回应。蓬佩奥回答说，他从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但是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ve been pretty clear. 我们一直清楚表明抗议是适当的，我们在美国也看到抗议。我敢说，我今天开车进工业大楼的时候，那里也有抗议者。我希望中国做出正确的事情，尊重涉及香港已有的协议。
那香港自六月初以来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游行抗议事件，规模最大的时候有时多达1-2万人参加抗议，从最初的反修订逃犯条例演变为要求进行更广泛的民主改革。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对香港近来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作出强硬回应，称中国的底线绝对不可触碰。记者会上也有记者提问这个中国的军队是否会介入香港事务，中国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香港的基本法里面有明确规定。那根据基本法里面的相关规定呢，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必要时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香港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但是北京方面没有明确表明驻港部队会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何种方式介入香港事务。蓬佩奥国务卿此前在香港问题上也在媒体的访谈中做出过类似星期一的这个呼吁，敦促北京做出正确决定，并且呼吁各方避免暴力。那在星期一的访谈中呢，蓬佩奥还提到其他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比如他说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倒退，但是在另一些问题上也有合作并且取得进展，比如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阿富汗问题等等。那他说在不少外交领域虽然两国的价值观不同，但是有共同利益，那在这些方面两国仍能合作。在朝核问题上，蓬佩奥也谈到了一些议题，那他希望与朝鲜尽快开始工作层级的磋商，不过他表示没有任何举行第三次美朝峰会的计划。乔战，
好的，感谢莫宇发回的连线报道。中国政府官员呼吁香港民众反对暴力，并且指责某些西方政治人物挑动骚乱。
来看报道。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光说，香港居民不了解法律或法律和司法系统。
由于不少香港市民对内地的情况和法律制度、司法制度不甚了解，对修订上述两个条例有所疑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媒体趁机散播各种危言耸听的言论，制造社会恐慌，阻挠法案在立法会审议通过。
在此之前，香港度过了紧张的一夜，抗议人士不顾禁令涌向街头，镇暴警察连续几个小时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警方和示威者持续战斗，几次发射了催泪瓦斯，阻止抗议人士前往中联办。很多抗议人士说，他们决心继续对抗香港政府，呼吁举行民主选举，要求独立调查警察的行为。
我对香港的情况感到很悲伤，政府不听民众的要求，警方过度使用暴力，这对香港人来说很可笑。
警方与抗议者对峙之前，香港政府批准了在中环举行集会，但是拒绝了游行的申请。集会后，数万人分散占领了这座城市的不同地区，大部分行动都是在港岛的上环地区发生的。VOA卫视新闻报道。
香港美国商会7月29日星期一说，该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不断升级的暴力现象和政治僵局已经对国际企业在香港的运作造成了负面影响，加剧了有关香港商业风险越来越大的担忧。很多国际企业对香港近期的前景倍感悲观。香港美国商会敦促香港政府回应市民的诉求，恢复外界在香港的营商信心。这项在七月份对1268家会员企业的调查发现，38.6%的企业对于香港的短期前景感到悲观，不过他们同时仍然相信香港的商业环境会恢复。33.2%的受访企业说，这次的重创之下，香港的长期的前景已经不可恢复。上周末连续两天的抗议活动中曾爆发激烈的暴力冲突，导致香港恒生指数周一一度下跌1.3%，表现逊于亚洲其他股指。
在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即将恢复贸易谈判之际，美国应当履行承诺，为即将在上海开始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创造积极正面的条件。
美中两国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目前面临许多问题和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其中就包括美国多年来指责中国拒绝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利用美国的开放市场获取重大的好处，包括获取巨大的贸易顺差，同时实行多种不公平贸易政策和做法，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对政府扶持的公司和行业予以巨大的补贴来扭曲市场。美中两国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将于本周二、周三在上海举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谈判团队举行会谈。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7月28日报道说，美中两国元首在大阪会晤之后，已经有数百万吨美国大豆装船运往中国。报道还说，美国已经宣布对110项中国输往美国的工业品豁免征税，并且表示愿意推动美国企业为相关中国企业继续供货。
报道称，7月19日以来，一些中国企业就采购新的大豆、棉花、猪肉、高粱等农产品向美国的供货商进行了询价，而根据市场条件，目前已经有一批农产品采购成交。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份在日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后表示，中国将立即开始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以换取贸易的休战协议，防止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征收更多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了美国国会上星期跨党派通过的9/11受难者永久补偿法案。该法案保障当年9/11事件第一线的救难人员余生都能获得医疗照顾。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上午啊，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签署了这个国会上个星期刚刚通过的9/11受难者永久补偿法案。那么这个补偿法案呢，它保障了这些9/11的受难者以及这个第一线的救难者跟他们的家属们呢，补偿能够延续到2090年，而他们可以继续领取补偿到2092年。那么今天早上在白宫玫瑰园当中呢，特朗普总统则是特别讲到了这些救难人员跟家属们在这个身体健康上所受到的一些折磨。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目前几千位男女同胞正在于因为9/11事件引发的癌症和其他疾病战斗，我们誓言今天以及每一天都与这些受到影响的家庭站在一起，我们将与你们站在一起。我想要感谢两党的国会议员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合作通过这个重要又关键的法案。
那么其实呢，在9/11事件发生了之后呢，就已经有成立一个这个9/11受难者补偿基金。不过呢，当时的这个补偿的期限只有从2001年到2004年。那么在之后呢，却发生呢，医生们发现说，许多当时到第一场这个现场救援的第一线的救难人员呢，以及一些协助的人员，他们的身体都出现了一些疾病，包括像得了癌症等等的。那么认为说呢，这个病因其实是跟当时他们去救助产生联系。那么因此呢，在之后又国会2010年又通过了另外一个法案，叫做9/11健康与补偿法。那么在2011年的1月开始重启补偿，为这些人来做这个健康的补偿。那么之后呢，也规定说在2015年国会啊再重新授权。那么呢，在当时就有包括许多的这个包括像这个喜剧演员史都华的这个奔走努力之下呢，当时在2015年这个补偿又再度延了5年，但现在眼看呢，在2020年又要到期了。于是在2019年今年的时候呢，民主党的参议员陆天娜就提出了9/11受难者永久补偿法案，来确保当年在第一线救助的这些第一线人呢，能够获得全部的补偿。那么到2090年到2092年，也就是他们的这一辈子呢，都能够获得政府资金的救助。那么呢，这个 法案是在7月23号在参议院的时候有97票比2票而通过，那么有两名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投下了反对票。那么呢，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当中都特别又再度提到了他来签署这个法案来保障这些第一线救助人员的这个健康。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我们今天早上聚集在白宫，来向美国最棒、最勇敢、最厉害的人们致上庄严的敬意。我很了解他们，等一下我就要签署一项跨党派的法案，来充分重新授权911受难者补偿基金。这个911受难者补偿基金是你们努力推动的，而今天终于到来了。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做一个团结的国家，来支持我们的911英雄们，来照顾他们的家庭，并且继续我们的誓言，就是永不遗忘。
那么今天早上呢，在白宫玫瑰园当中发表演说的时候，特朗普总统也说了，他说911事件发生当天，他人就在现场。那不过呢，特朗普总统之前曾经也讲过，他说呢，911事件发生当天，他人在新泽西州看到这个穆斯林因此欢庆美国的悲剧发生。那么此外呢，就是在今天的活动当中，虽然这次的这个参议院的议案呢是由民主党的议员陆天纳提出的，他是纽约州的参议员，不过在今天白宫的活动当中没有任何的民主党人参加，只有共和党的议员来到白宫。此外呢，刚才所说到了为这个911的受难者大力奔走十几年的这个美国喜剧演员史都华今天也没有来到白宫。主持人，
我们知道另外一方面呢，现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是计划8月15日离任，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是宣布了他将任命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拉特克里夫接任。耀义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吗？
是的，特朗普总统呢是星期天的时候在推特上宣布了这项消息。他说呢，现任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要在8月15号离职，那么呢他计划要任命共和党众议员拉特克里夫来接替。那么呢，我们知道科茨是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获得特朗普总统的任命，那么在3月的时候开始担任情报总监的职务。那不过呢，科茨却是对这个俄罗斯采取强硬的态度，认为俄罗斯呢干预了美国的大选，并且呢还也主张说要继续对俄罗斯强硬，并且调查以防俄罗斯未来继续干预美国的选举。那么呢，在这个方面就跟特朗普总统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个人的意见产生了分歧。那么特朗普总统在宣布科茨要离开之后呢，科茨他的这个辞职信也公开了。在他的辞职信当中呢，特别提到了，他说呢，我已经确保我们拥有必要的能力来保护我们免受伤害，包括重新授权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节，也就是所谓的棱镜计划，建立了一个选举安全执行机构来支援对抗对我们选举造成威胁的跨政府努力。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节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棱镜计划，其实是非常有争议性的，因为它允许美国的情报机构能够监视网络上的通讯以及储存在网上的各种讯息。那么呢，这个对象呢包括了美国的境外客户，也包括了外国人。那么许多呢被指称是棱镜计划的美国网络公司，包括了这个像脸书、谷歌、苹果、微软、雅虎等等，都否认参与了这个计划，并且说呢，他们都保障用户的隐私。那么此外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总统打算任命的众议员拉特克里夫呢，他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及司法委员会的成员。那我们知道，在7月24号的时候，众议院举办了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听证会。那么在听证会上呢，这个拉特克里夫则是指责穆勒说，他在报告当中讨论了特朗普总统可能妨碍司法的情况，他认为呢这个是穆勒是一个越权的行为。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他也是不断的攻击穆勒检察官，那么以支持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角度出发。那么因此呢，就有许多人在认为说，也是因为他这样子一个态度，让特朗普总统愿意来任命他成为下任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耀义发回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严格处置暴力犯罪，作为回应，美国司法部上星期取消了暂停执行死刑的联邦禁令。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当局说，一名枪手星期天下午在一个大蒜节上开枪打死至少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继续批评美国东部城市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以及该市的国会议员卡明斯。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官员说，朝鲜以及南中国海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参加东盟相关会议的焦点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希望中国在面对香港抗议时做出正确的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美国国会上星期跨党派通过的911受难者永久补偿法案，该法案保障911事件第一线救难人员余生都能获得医疗照顾。
维吾尔族被判刑的知名学者和经济学家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菊尔伊利哈木认为，中国政府使用先进科技来监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此外，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制裁中国的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理由是海康威视参与了中国在被一些人称之为集中营的地方对维吾尔少数族裔的管理。我们来继续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发回的报道。
有100多万维吾尔族人被关进了集中营，中国说他们是在教育中心，但批评人士说他们是用来消除维吾尔的族裔认同和宗教信仰。伊利哈木土赫提等维吾尔权益人士也受到了打压。伊利哈木2014年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政府指控他犯有分裂国家罪。不过他的女儿菊尔伊利哈木说，他的父亲从未提倡暴力或者分离主义。菊尔伊利哈木担心他在媒体面前露面可能再也无法听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消息了。他说新疆的日常生活受到严密的监视。
A personal acquaintance of mine visited Uyghur region a year ago and she said when she
我的一位熟人一年前参观了维吾尔地区，他说他通过检查站时看到屏幕上出现至少8个影像，显示他在那座城市不同地点的情况，这十分荒唐，完全没有隐私。
美国正在考虑强化对中国视频监视公司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口控制，理由是这家公司参与了维吾尔集中营的管理。
There are bills in Congress where
众院有人提出议案，
建议对其他不同的实体也进行制裁，但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海康威视尤其担忧。
居尔伊利哈木说，他支持对这些为维吾尔族集中营的管理提供帮助的公司进行制裁。
No matter food company, technology company, camera company, no matter what company it is.
不管是对食品公司还是科技公司或者视频公司，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还是新公司，只要这些公司对建立更大的集中营做出了贡献，我就不支持它继续生存。我鼓励美国政府对他们进行抵制。
北京方面对侵犯宗教权利的指控加以否认。
我必须指出，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宗教迫害情况，中国公民依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么美方安排法轮功邪教分子和一些对中国的宗教政策进行抹黑的一些人员参加所谓的宗教会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白宫会见了举尔伊里哈木和其他宗教受害者，美国也在考虑对参与镇压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严格处置暴力犯罪，作为回应，美国司法部上星期取消了有关死刑的联邦禁令。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反对人士谴责这项具有争议性的决定不道德也不人道，不过赞同的人说对最严重的罪行实施最严厉的刑罚是正确的，而且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来看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这个星期宣布，联邦政府将恢复对死刑犯执行死刑，首批处决五人。赞成死刑的人说，这些被判死刑的人都被判犯有严重的罪行，包括强奸和杀害儿童。他们说，受害者家庭有权要求正义。
These are the worst of the worst, and the fact that
这些是最严重的罪犯，他们经过几十年的上诉，每次都被判控罪成立，然后就被判处死刑，这是民意的体现。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people's will.
这项决定推翻了已经执行了16年的非正式的联邦死刑禁令。过去多年来，法庭暂停执行对联邦案件的死刑判决，理由是担心处死无辜的人。担心是否构成残酷和不人道的对待，因为受到影响的人大多是贫困和少数族裔的人。
There's a saying，
死刑的英文是 capital punishment， capital 和资本的英文是同一个字，所以有种说法就是你没有资本，所以被处死。被判死刑的人也证明了这点，几乎所有被判死刑的人都是穷人。
Everybody who's on death row is poor。
今天赞成死刑的美国人刚超过半数，1990年代造成死刑的美国人比例高达80%。对死刑的支持与否也按党派划界，共和党人赞同，民主党人反对。部分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望废除死刑。特朗普政府的决定目前只影响到62名在联邦监狱中服刑的死刑犯。州一级的监狱中目前有2500多名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但美国有21个州已经废除了死刑。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星期天下午在一个美食节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
警方表示，目前已经确认枪手是19岁的桑蒂诺·勒甘，其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死难者中包括一名6岁的儿童。
袭击发生在基尔洛伊市，警方称枪手持有长枪，另有15人受伤，但尚不清楚他们是否中枪。基尔洛伊警察局局长斯考特·史密斯说，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5:41左右，警方迅速与嫌疑人交火并将其击毙。
警方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就进入了该地区，并与嫌疑人展开了交火，嫌疑人被击毙。看来他们好像是从一个停车场旁边的小溪进入节日场地的。
史密斯说，嫌疑人枪手似乎是捡破围栏进入节日场地的。参加大蒜节的人需要通过金属探测器的检查，他们的提包也需要被检查。调查人员连夜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找到嫌疑人的开枪动机。这个一年一度的为期三天的节日，依赖于每年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并为社区的各种组织筹集资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特朗普总统周五说，危地马拉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对中美洲国家人民寻求申请美国庇护进行限制。特朗普表示，该协议要求赴美途中借到危地马拉的人必须在危地马拉境内而不是在美国边境提出庇护申请。根据协议，为躲避迫害而逃离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人将被要求在通往墨西哥和美国的危地马拉寻求庇护。如果他们不在危地马拉申请庇护，而是继续北上，就会被美国移民局送回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的宪法法院裁定，该协议必须由危地马拉的国会批准才能生效。不过，目前正值危地马拉国会夏季休会。特朗普总统周五称，协议为安全第三国协议，但是危地马拉政府的声明并未使用该术语，而是将其称为评估保护请求的合作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继续批评美国东部城市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以及该市的高级官员之一。对特朗普政府持有批评态度的国会议员卡明斯。
特朗普在推特上继续炮轰巴尔的摩市以及该市的国会代表卡明斯。在伊莱贾·卡明斯的领导下，巴尔的摩拥有全美最糟糕的犯罪数据。接下来，阿尔·夏普顿牧师会出来抱怨和抗议。他们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什么也没做，令人伤心。特朗普指的是民权活动人士阿尔·夏普顿牧师。星期一，他与共和党籍的马里兰州前副州长迈克尔·斯蒂尔一起在巴尔的摩举办了一场活动。斯蒂尔也曾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夏普顿说，几个月前就计划与巴尔的摩官员会面讨论住房问题，但总统的推文促使他做出回应。他说，这些推文是种族歧视，在描述卡明斯代表的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地区时并不准确。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Elijah Cummings' district is the most well-educated.
事实是，卡明斯代表的地区是这个国家受教育程度最高、最有抱负的中产阶级黑人社区，而总统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斯蒂尔称，总统的言论应该受到谴责，但他也邀请总统来到巴尔的摩，与他所轻视的社区的人们见面。
So my ask to you, sir, is to join me, to join others in this community.
先生，我要请你加入我，加入这个社区的其他人，在这里，在这个空间，在这片土地上走一走，让我们面对面的和这些人交谈，你会意识到他们的努力与承诺。会欣赏他们，他们需要的资源，你可以帮到他们。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卡明斯上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上就美国边境拘留设施的状况以及政府对移民家庭边境行踪的马虎松懈的记录，严厉指责了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凯文·麦卡利南。特朗普总统周末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系列针对卡明斯和巴尔的摩市的长篇幅的评论。特朗普称，现年68岁的卡明斯是所谓的野蛮的恶霸，并且声称他的国会选区令人作呕，老鼠横行。总统还说，卡明斯代表的地区比政府关押无证越境移民的边境设施糟糕得多，也更危险。然而，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卡明斯所在的地区包括巴尔的摩的贫困地区和毗邻城市的富裕郊区，人均收入和房屋价值中值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引发了民主党人和夏普顿等活动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言论是所谓的种族歧视。那么在另外一方面，路透社7月27日报道，根据周六得到的相关数据，中国6月向美国出口的稀土磁铁比5月份下降了将近4%。那么此外，外界一直怀疑北京将减少出口稀土产品作为和美国打贸易战的一部分。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一对美国国防部说，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购买特种马达所需要的山钴稀土磁铁。 特朗普总统还警告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库存，那么美国的国防力量将会遭到削弱。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磁铁的生产国，稀土磁铁主要用于医疗设备、电子消费品以及国防等方面。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永久性的稀土磁铁上个月达到了414吨，比五月份向美国出口的431吨的稀土产品减少了3.9%。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伊朗的副总统贾汉吉里7月29日呼吁中国等友好国家增加从伊朗进口石油。美国今年5月初宣布不再对那些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实施制裁豁免，任何不遵守这个决定的国家将受到美国的制裁。中国虽然抨击华盛顿对伊朗的制裁是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但中国国营石油公司已经停止购买伊朗的石油。
伊朗石油部的新闻网站报道说，贾汉吉里对正在伊朗访问的中国官员表示，期待中国能够从伊朗多买石油。另一方面，路透社星期天的一篇报道说，尽管美国施加制裁，但是仍有迹象显示伊朗的原油继续向中国出口。报道还援引了路福特石油研究所的分析说，中国北方的天津港和锦州港今年6月份一共是卸下了67万吨伊朗的原油，锦州港和南方的惠州港今年7月一共是卸下了43万伊朗的原油。
是的，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经济。那么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本周将把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如果美联储做出这一宣布，这将是美国自2008年以来首次采取这样的举措。那么降息的目的是什么？能否拉升美国的经济？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这一话题。叶文斌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叶文斌先生您好。
你好。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的这个分析人士都预期说美联储本周会做出降息的决定。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也有经济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和这个就业当前的这个表现都还算不错，那么美联储不应该降息。那您认为美联储是否应该选择在此时这个做出降息的决定呢？
现在降息是有合适的条件的一个选择，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国的增速的前景，就显示美国的经济会放缓的，美国即使二季度的 GDP 增长是2.1%，但是七月份的商业调查的就是显示美国的制造业的产业活动在2009以来最弱的表现，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在降息支持经济增长是一个好的选择。第二个是美国的通胀是已经是好多年以来是低于美联储的目标。美联储的目标是2.0的消费者那个物价指数的通胀。美国这几年以来都是在这个通胀的速度的以下，保持在这个速度的下面，所以现在降息会让通胀更接近于这个目标，会让美国的经济前景更有可能继续实现继续实现经济增长。
明白。那我们看到这次如果美联储真的在这个周三做出降息的决定啊，那这将是这个美国10多年来哈首次做出这样的一个采取这样的举措。那您认为如果美联储宣布降息的话，对于美国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次降息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于一般的美国人来说，降息的特征就是会让信用卡的利率降低的，会让 那些可变利率的贷款，就是房贷的利率会降低的，所以每个月都要还款的的资金就少了，这样消费者就是还了这些贷款的之后的，就是剩下的钱就更多了，这支持美国消费的开支增长。对于公司来说，也会减少就是利息的成本，这个对公司的资金流是也会有好的影响。所以在美国的各个部门都是会受到降息的一些积极作用。对于存款人和存款的机构公司来说，降息就是说投资就是把钱从银行取出来，然后投资其他的渠道，投资股票呀，投资公司投资新的设备的机会成本更少了，所以这些公司有动机增加投资。
包括我们上周也谈到过啊，这个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呈现一个放缓的趋势。那么，此次这种可能的这样的降息的举措，您认为能否帮助美国经济拉升下半年的这个表现呢？
现在到今年七月份已经是突破了历史上的记录，这已经是美国经济扩张最长的一段经济扩张，就是从经济危机结束之后2009年到现在是已经是可以说是经济扩张最老的一次了，所以这个经济扩张所谓的变老了，这次降息就等价于给经济上了寿险，而且是就是说是保护美国经济的扩张，是然后是减少对未来增长的一些危险，减少一些经济下滑的压力，所以对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长的应该是说是有一些好的作用。
您所说，这次美联储可能这种降息啊，是为了给美国经济上一个这种保险啊，是为了继续保持它这种稳健增长这样一个态势。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看特朗普总统啊，他在这个推特上说，相比于欧洲和中国，美联储所做的按他的话说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他此前还这个多次的批评美联储的决策。那您认为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和美联储之间最大的这个分歧是什么呢？
美国美联储的利率的确是比欧盟央行和或者是日本要高一些，但是这也是从经济指标是有基础的。美国的失业率是接近于50年以来最低水平了，美国的平均的报酬增长率也是已经是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已经是比通胀要高一定的程度的一个水平了，所以美国的经济总的来说是要比欧盟或者是日本或者是中国要稍微好一些，尤其是对找工作的人来说，在美国应该是比较有利于找工作今年，所以美国利率即使要降息，但是总的来说综合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所以降息0.25个百分点也是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按照经济的基本条件来看。
明白。那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上说啊，像您刚才所说，您认为0.25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幅度啊，但是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上认为，他说小幅度的降息是这个不够的。那么您认为将这个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是否还会重复，就是说美联储今年是否还可能会进一步的采取降息的举措呢？
我们银行的预测是就是这个星期三会降息一次，然后再过三个月，就是到十月份会再降息一次。一般央行降息很少就是只做一次降息，更符合央行过去的长的行为，就是也一降息就再降息一次。我觉得到十月份降息了两次之后，这个更低的利率一定会开始对通胀的预期还有经济增长的预期做出一些积极的作用。然后到那时候美联储会决定让利率再维持那个水平一段时间的。
这个十月份再次做出降息的这个幅度可能还会是这个0.25%吗？
我觉得这个星期还有十月份都是0.25%，也就是说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从现在2.25%到2.5%的水平降到1.75%到2.0%的区间之间。
嗯，明白。好的，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深入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人每年收养300多万只猫狗，他们或因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或者因为被主人抛弃而进入收容所。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圣母院今年四月发生大火，如何最好地恢复这座哥特式的大教堂昔日的荣光，引发了激烈的讨论。隐藏在法国乡村的一座现代城堡，也许能提供一些答案。
来看拉菲迪发回的报道。
法国勃艮第中部地区的盖德隆城堡正在修建一座新角楼，石匠负责切割和雕琢石头，其他工人则操作一个真人大小的仓鼠轮来搬运石头。虽然这座城堡和它的建造者看起来像是身处13世纪，但是盖德隆城堡实际只有20年的历史。自1997年第一块石头被铺设以来，工人们只使用了当时的施工技术。 这给了他们宝贵的中世纪建筑实践经验。项目的联合创始人玛丽琳·马丁说，这些经验在巴黎圣母院的修复上可能会派上用场。
毫无疑问，法国的木匠能够切割木片重建圣母院，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修建盖德龙城堡时真正擅长的是像中世纪那样的用绿橡木制作，然后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用手工将其摆正并组装起来。
盖德龙城堡项目的高级木匠斯蒂芬·鲍迪说，他们可以将这些技能教授给巴黎圣母院的工人们。
在这个建筑工地工作了20年之后，我们获得了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培训指导人们，以便重现那个木质结构。
盖德龙城堡的石头是用木锤、凿子和不断锤击手工挖掘的。通过文献资料以及检查城堡废墟，人们仔细研究了中世纪的工具和工作实践过程。通讯官员萨拉·普雷斯顿说，人们已经经历了许许多多次的错误和尝试。
我认为盖德龙城堡作为一个实验场地，提供了20年的实用经验。我们有数据，有事实，我们可以回答最近出现的一些问题。
尽管圣母院标志性的钟楼和玫瑰窗从火海中抢救了出来，但将教堂恢复到原貌将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虽然盖德龙城堡项目的团队不会参与实际修复工作，但他们的中世纪技术知识将帮助建筑师和科学家在进行任何工作之前评估大教堂的结构状况。
我们可以说，这些技术建造了我们今天仍然敬仰的纪念碑。这些技术可以用来修复它们，它们可以再屹立800年。
与此同时，盖德龙城堡的工作仍在继续，每年有30万游客前来参观这座现代城堡。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美国人每年收养300多万只猫狗，这些猫狗大多是从收容所被收养的，它们或者是流浪街头无家可归，或者被主人抛弃。美国之音的记者来到了洛杉矶的一个动物收容所去了解里面的情况，来看报道。
这是一个位于洛杉矶西部地区的动物收容所，这里很少有安静的时候，有超过200只猫狗被收养在这里。
每当有狗或猫走失时，拾到的人都会把它们带来我们这里，好让它们有机会和主人团聚。有些主人因为某种原因不能继续抚养宠物，也会把它们带来这里。
每天都有100多人来我们这里想要领养宠物，负责喂养和管理动物的志愿者们会负责接待。
我的狗走失以后，我开始来这里做义工，它去世了，可我依然想和狗狗们交流。但是拥有一只狗要负担很多的责任，所以
如果有人喜欢某只狗或猫，收容所会提供专门的地点给访客和宠物，以便让他们可以独处并加深相互间的了解。
我们提供我们所说的收养咨询服务，我们尽量试着了解收养者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选择的动物是否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
收容所并非收养宠物的唯一地方，每年圣迭戈都会举办一次特别的动物展览会，动物收容所和动物救援组织会带着猫狗来帮他们寻找新家。志愿者不仅将洛杉矶本地的动物带来西洛杉矶动物收容所，还有的来自墨西哥。当地的流浪狗问题非常严重，这只狗是从伊朗被带到加利福尼亚的。
它的一条腿被拉链绑在什么东西上，他们不得不给它截肢，因为它已经坏死了。它只有8个月大，超爱与人互动，是个非常可爱的抱抱虫。
已经有超过120只动物在展示会举行后被收养。要领养动物，新主人需要填写一些表格并支付疫苗接种和绝育的费用。桑德拉和他的儿子本来打算在这里收养一只狗，但现在却带着2只回家。尽管照顾他们的任务将落在他身上，但桑德拉说，他希望收养动物能让他的孩子们体会到爱心和责任。
我们本想收养一只，但因为他们是一对，所以我们决定把他们一起带走。我有2个儿子，我觉得挺好，这样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只。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收养而不是购买宠物，因为他们明白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他们得到了一个忠诚的朋友，而狗或猫得到了生命中的又一次机会。赫里斯特纳·舍甫琴科，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一个纽约的 DJ 穿着警察的制服，这套服装不是戏服，而是一位把自己做 DJ 的业余爱好看得非常重要的纽约市警官的工作制服。罗斯警官说，当 DJ 起初只是他的一种休闲活动，但是很快就变成了一项认真的投入，甚至认真到罗斯把它变成了纽约市警察局社区治安宣传的一部分。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马斯洛夫的报道。
一个 DJ 混音师穿着纽约市警察的制服。纽约市警察罗兹还有一个身份是 DJ， 闲暇的时候他会在唱机转盘的后面。他对音乐的热爱始于五岁那年。
我妈妈有一个小立体声音响，音响顶上有一个唱机转盘，她把它放在架子上，所以我必须踮起脚尖操控唱盘，试着模仿我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嘻哈音乐。
他对音乐的热爱一直贯穿于他在海军服役的五年和二十年的警察生涯。后来他参加了一场警察和孩子们的 DJ 大战，这是纽约市警察局社区治安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这是一场警察不可能会赢的比赛，但他们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技能。那个活动的视频被疯狂的转播，我也因此出了名。从那以后，我做了很多身穿警服做 DJ 的社区活动。
罗兹如今一个月要做两次 DJ， 在商场里、体育活动上和街角表演。
我觉得这很棒，我本来只是来买袜子的，结果却进行了一场表演。
这很棒，这全是为了社区。
这是个有趣的特技，很酷。
纽约市警察局的社区宣传项目是警察局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帮助警察跟年轻人建立连接。
有些人不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警察，人们看到我穿着制服做 DJ 之后会很乐意接近我，他们很乐意和我交谈，问我不同的问题，我有机会告诉他们，不只是我，99.9%的警察和我一样，都是普通人。
罗兹说，他做 DJ 帮他应对工作压力，比如当他面对持有武器的嫌疑人的时候。
那个人真的在附近见过我，他认出了我，变得非常冷静。我让他放下刀，他立刻放下刀，我们建立了融洽的关系。我们给了他一些帮助，把他送到了医院，他搬出了他住的庇护所，结婚了，现在在皇后区住。
罗兹有一个 Instagram 账号，他在那里发布自己的歌曲。他的网友中有他的警察同事，还有被他对音乐的热情感染的人，纽约和世界各地的音乐名人。美国之音马斯洛夫，纽约报道。
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看周二的节目预告。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香港反送中示威抗议持续扩大，演变成激烈的警民流血冲突。北京当局星期一正式表态，力挺港府，谴责暴力，并警告一国两制的底线不可触碰。有香港泛民派议员说，香港已经陷入恶性循环，政府对和平示威置之不理，酿成严重的警民暴力，而警方强力清场只会激发更多的强硬反抗。那么香港局势为何演变至此？北京的底线究竟在哪里？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带您关注香港的最新局势，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